现在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听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呢，我们节目非常开心哦，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吉家网不动产的创办人李同荣，李长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跟大家来分享最新的一些房地产时事哦。好，那最近大家应该有看到哦，韩国寄出了最强的打炒房哦，那这个对于这个韩国的一个房地产市场到底能不能够起到一个抑制的效果，那大家也都会想说，哎，台湾好像也是寄出了多打炒房的措施，可是呢好像那个效果也都是相当的有限哦。所以有些人想就在讲说，哎，那可不可以借镜韩国这一波的打炒房，让大家呢可以有一个便宜的房子可以买的机会。所以呢我们今天一开始呢就请我们李同荣理事长跟大家来讲一下，哎，这个部分你怎么看，因为我觉得最近美国很多媒体也都在采访你这个话题。
这个韩国啊，这个寄出了这个史诗级的这个打房的措施、啊、
没错。
但是呢其实韩国打房也不是第一次了，
对、
哦、从这个文在寅上任的时候，2017年的时候啊，
嗯，
他就连续几年当中啊，有25轮的打房措施，25轮，
比我们的还厉害。
知道吗？他这个交易所得是要这个一年是要扣70%
啊，
两年扣60%。你要台湾要学他这个的话，马上这个已经在这个税制加一倍，马上房地产马上崩盘，
马上崩盘，马上崩盘。对，
所以打房是不是有效？你要看短期时见效，但是长期真的市场就被扭曲，而且可能你越打房价越压呢，又好像又要控制不了。你看文在寅呢，25轮的打房，
25轮
的打房措施，打到这个他2022年政权就丧失了，这个控制不了了，
让自己的政权、
控制不了。但是2023年呢，韩国房地产呢也是雪崩了。
嗯嗯。
但是那个时候呢，台湾很多专家学者啦，包括这个政府啦，有些某些官员呢，他们说我们应该要学习韩国的这种打房的这个措施哦，马上他们马上见效。你看房地产
马上见效。
那其实他这个是2023年的下修。是不是打房的效果？答案是不是？
不是，
最主要是2021年呢、啊。
嗯，
韩国2021年8月份开始，连续1年半呢、啊，升息12码。
升息十二码。
你看我们台湾才升息多少？它升息十二码，哎，
嗯，
十二码那个利率啊，从零这个零点五马上升到这个3.5的
三点五，
所以这样子下来，它怎么受得了？
对。
不但是这个房地产受不了，它经济也受不了啊。
嗯嗯嗯。
那经济受不了的时候，2024年怎么办？2024年呢、啊？这个尹锡悦总统啊，
嗯，
他就开始采取给现代就宽松政策，然后提早降息三次。
嗯嗯嗯对。
那现在新的总统上来发现不对了，房地产又死灰
复燃。对，又死灰复燃了，他真的是死灰
复燃。所以他新上任了，新官
上任三把火。
三把火。
一把火就烧起来了。
真的烧的是有够惨烈。
烧的这个很惨烈这样子。
所以这种方式啊，我们会发现呢、其实已经房产政策已经穷到只剩下打房了。
对。
我们希望台湾也不是
也没有办法了齁、哦。好像
而且两个国家国情制度也不大一样。
嗯，
我比如说他们的炒房是怎么炒的？
对，
他们有所谓全租房。
嗯嗯，
但是你去贷买一个是贷款30%，
对，
不是贷款70%，
是
你自备款30%。
嗯，
然后你去租给人家，那不收租金的。
哦，
那他们只付押金。
只付押金。
这种全租房叫做只付押金的，他押金付了70%给你。
对，
那70%。你自备款30%，押金70%，你不是赚了40%吗？
对呀、啊，
你赚了这多了这40%呢，要做什么？
嗯，
再去买第二户房，
再去买第二户房，
然后第二户房如法炮制，
嗯，
又多了40%，再去买第三户房。
哦，所以他可以一直这样
重复嘛？所以这种炒这个，所以他不是打房的问题，是问题是出在制度本身嘛。
嗯，
所以你没有去找出它的核心问题，你光一直打房，你应该把那个制度给取消掉，
对，
最正常的。
嗯嗯，
可是有时候我们在台湾也是一样，打房都打昏了头啊。其实呢，你没有去考虑到那些制度，比如说你低总价为什么这个供不需求，供不应求，
对、哦、
那个是什么样的垄断。
嗯、
然后房东又免多房，房东免同房税，那这些的资讯不透明，租赁市场又不全面登录。
嗯，
那这些问题你没有去解决，你光去打房有什么用？所以啊，台湾不应该学习啊。
嗯嗯、
哦、那学习要学习好的，
要学习好的。
你要真的学习它，你能学习它全租房吗？
嗯、
你全租房在台湾的话，
嗯、
那更不得了了。
对啊，没错。
你重复资金再重复使用，
嗯、
而且是。几乎是只要拿30%的租备款，你就可以买了好多房子，好多好多房子。
它等于是那种所谓的那个啊，
滚动式的，
一直滚动式的这样在
滚动式的，
对啊，在炒房这样子。
所以问题还是出在制度本身呐、
啊。
所以打房基本上现在很多大家发现这个新闻以后，大家很多建商啊都挫败蛋了，
说哎，央行来学习了。
对啊，怕又来一个 surprise， 因为这个哦，现在建商已经资金断裂了，所以已经很辛苦了。
是，
那听到这种消息，大家都挫败蛋了。
嗯嗯嗯，
基本上我们还认为应该国情不一样。
嗯 嗯, 嗯，
而且不要以为过去韩国打房是有效的，其实它从来没有效果。全世界老实讲，没有一个国家真正打房有效的。嗯嗯
嗯，对，
除非你是短期有一点效果，但是长期来讲，
对，
都是把市场扭曲了，
都把市场扭曲了，
暂时压制了，
嗯嗯，
然后后来又死灰复燃，
对，
所以它一个 cycle 没有走完的话，
嗯，
没有让它好好走完的话，硬压是没有办法的，
没办法了哈、哦，所以这种所谓的硬要把这个所谓的市场压下去，这个到最后都会有那种所谓的压得越大，弹得越高这样子。
对，因为房地产本身还是靠一些经济的基本面嘛。
嗯嗯嗯。
那经济好，它当然 GDP 成速度快，
是
它当然就是房地产就会往上走。
对，
那只是说不要太脱序就好。
嗯嗯。
但是它肯定是会涨，就是随着经济成长率，它肯定是会温和
往上走
啊，往上要往上走。这个性的，所以你一直认为说房地产不能涨，那你一直要去压抑它，
压抑它，
反而是像我们现在目前来讲的话，我们台湾整个换屋市场都被压制了。
对，
那你尤其台北市是最靠换屋市场的，
嗯，
换屋市场被压制了，
对，
你整个市场。 常的这个，而且这个对一个产业来讲的话，嗯，投资支出它缩减化，
对，
对产业也不是好事，
对，整经济也不好，哎，
对，整个经济也不是好事，
嗯，
去限制，你在资金把它一直在限定，你去限制这个高科技的台积电，你把它资金把它限制，
对，
那活得了活不了，
资金支出不能再。
那你说出国要出口要重视，
嗯，
你内需也要重视嘛，
对，都一定要，
不能说这个买这个卖房地产或者是这个获利啊，房地产获利就是很罪恶的事情，
对，没错啊。
那当然啦，啊，有些人其实我们现在还是有很多人期待说赶快效法韩国，这个打房措施，因为一部分是无可刮牛嘛，
对呀，啊，
一部分是想买房的人恨不得房价，
嗯，
赶快
回，没错，
捡便宜嘛，
嗯，是现在就市场上就两种这样的一种啊，互相矛盾的思维了哈。第一个就是说，哎，建商现在他们已经面临到刚才我们理事长提到那种资金断裂的这样的一个危机，所以呢，建商也是很怕，哎，这个政府会不会有更强的啊，这种所谓的打炒房措施？可是呢，对消费者，特别是无可刮牛来讲，他们看到了那个房价，虽然说，去年这个第七波打炒房下来之后，
嗯，
可是房价几乎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波动，
对，
哦，
所以这样看起来，我们的央行还算是，还算是比较
有人性，
说 surprise 还是没有韩国这样 surprise，
对啦，没错没错，对啊，嗯嗯，所以这个部分啊，这个是针对韩国哈，这个地啊，这个新上来的这个这个李在明哈，他哎，他这个中上来之后，在新官上任就一把火就烧出来，然后那这个部分，他最主要好像是说，你如果要贷第三屋的话，是不能贷款，
我们简单的讲了，
好，
他第一个就房贷总额有上限，有6亿的韩元啊，大概在1400万，
哦，1400万，
就是贷款的上限嘛，
嗯，
那第二个就2000万以上的住宅呢，
对，
多房主的贷款就零嘛，第三户就零了，
哦，第三户就不能贷款，
直接零了，
对，就不能贷款了，
但是你购买第二间房呢，你原有宅必须要6个月以内售出
了，哦，6个月内售。就比我们讲的那个房屋要一年内，
对啊，对啊，
那这个还更严格呢。
啊，第三个，你那个刚刚讲六个月售出嘛，啊，
嗯，
第四个是你是首购族也好，
对，
不管你是不是首购族，你买了房子以后6个月没有给我进驻。你贷款就要给我给你做，
哇，这好严格哦！
你不要以为你买房子不住哈，啊，
哎，
搁空在那里，哦，
空在那里也不行哦。
第五个就是首购贷款了，啊，80%下修到70%，
嗯嗯，
哦，并且有一些优惠的额度也都下调
哦。
还有呢，第六个就是房贷啊，最长年限呢，啊，它是从40年把它缩到30年，
嗯嗯。
哦，那这个大概就是这几个比较主要的
哦，对
啊，这几个主要的就已经很严格
很厉害了，这个是很厉害了，
所以这个影响啊一定很大，
对，
所以我看但是韩国它本身其实它的房价的起伏啊都集中在首尔
、什么南区是吗，
首尔生活圈啊，所以它都是针对首尔的特殊地区啊，
对，
在采取一些特殊的手段，啊，
嗯，对，所以它这次的打炒房也没有像他好像也有限制，就是说哪些区域嘛，像我们以前
对对对，
也是说啊，可能是台北市啊，或是新北市的几个区，
像这种限制区域的哈，
嗯，
都不是很好的方式啊。
啊，
我记得我们2010年开始彭淮南时代，
对，
就有所谓选择性信用贷款的这个控制嘛，
嗯，
那这你限制台北嘛，
对，还有
结果呢，跑到新北，
限制
新北跑到台
南，台
南跑到中南部，现在中南部大家跑到海外去，有没有？
是有，
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资金也一直赶这样子。
所以你现在你控制首尔，那首尔以外的会不会
跑到
这个鸡飞狗跳，
跑到其他的地方去啊？跑到釜山啊，跑到其他的地方去啊？
资金就像一个水嘛，
嗯，
这资金就像水流一样嘛，
对对对，
你疏洪，但你去围堵没有用，
嗯嗯嗯，对呀，没错，所以呢，这个就是说，你还是要看看这个市场上的一个资金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流动了，啊，哦，如果说啊，你只是一味的驱赶的话，我常讲说那个就是好像是把鱼赶到别的地方去，
对，啊，
它还是会在那个地方啊，这个兴风作浪这样子。
对啊，所以那个， 文在寅的时代那25年了，那是很多了。你包括什么那个印花税啊，购买印花税要12%啦，包括我刚讲的有这个房地课征所得税的70%啦，
嗯嗯，
还有2年的60%了，
哎，
这些都是很严厉的措施了。
嗯，
那特定区域，那还有刚刚讲特定区域还要加收的，
加收
加收税金，
嗯，
还有这个2房的、3房的都有不同的措施啊，
嗯，
所以他一直出招，所以我们才说他25轮的，25轮的这个大房，
哎，是不是他也有参考我们以前的大招房，把一些招数也学去了这样？
对，各个国家的招数就是
差不多就是那些哈，
就是税嘛，
利率，
对
了，嗯嗯，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现场的来宾吉家网不动产创办我们李腾龙理事长再好好来聊一聊，哎，到底我们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到底如何呢？马上回来哦，不要走开。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甚至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X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上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 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正声调频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几家网不动然的创办人，我们的龙龙李理事长啊，他也是中华民国中介工会全联会的啊荣誉理事长哦。那今天这个非常开心哦，在这个六月的最后一天哦啊，在这个季这个第二季跟第三季要交替的时候，跟我们理事长来聊一聊哈、哦、这个房。市的大事件啊，那最近看到我们李龙龙理事长又整理了哈，针对行政院哦，他们要推出 AI 新十大建设哦，那我们李龙龙理事长是脑筋，我就是佩服他的地方，真的动得很快，不是他的脚很快，他脑筋也是动得很快，马上呢就把这个 AI 哈、哦，未来可能会有这种 AI 科技城的地方呢，他已经都把它也规划出来的齁，所以呢这个脚步呢这种动作呢比我们行政院还来得快，所以我想说先请我们李龙理事长先跟大家讲一下行政院他之前丢出来的这个 AI 新十大建设、嗯、到底是哪些十大建设
哦。好，我们 AI 啊其实应该是会辉达进驻了北市科以后、啊、
对，
大家觉得说哇那这样子这个 AI 在台湾受到这么大的重视，
应该全世界都受到重视。
对，嗯、然后呢，因为我是说，它海外总部设在台湾，
对，
就是说对台湾的这个基地啊，相当有很大的信心。嗯、所以呢，这个激发了我们的政府。其实说政府说他老早已经做功课了，所以政府马上啊，520啊，就我们不是以前节目曾经讲说。那每一任的政府，新的政府都会有新的重大
建设。
我们一直等赖政府的重大建设，都等只等到立法院，你吵吵闹闹、啊。
没错，没错。
但是呢，这个520呢，满一周年了、啊，他终于推出了一个，
终于看到了建设
AI 新十大建设。
对、啊、
哇，这个题目很大。
对，
但是我们只要是看到国发会啊，真的细心一看，国发会其实这个都属于现在属于论文阶段、啊，
是作业，
论文阶段了、
啊。嗯，
所以呢，很多地方呢是，当然有一个方向是好了、啊。
嗯，对，没错。
那有一些是有既定规划，把原有的这些科技园区啊，
嗯，
把它做一个整理出来说。未来发展的重点，
嗯哼，
那所谓新十大建设，我把它整理出来，它就说它有第一个有造研的，叫上造研的软体平台产业
啊。
其实它计划说到2040年呢、啊，
2040年、
啊、会有25兆的产值啊，就 AI 会有25兆的产值。哎，25兆等于15兆还是25兆？应该是15兆。
15兆哈、哦哎，这个也很吓人啊。
15的话，等于15年每年1兆的这个产值出来啊。
嗯。
那第二个呢，就产业应用啊，可以达到100万家。
啊、哦。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讲 AI 啊，只想到说半导体啊、晶片啊这些高科的这些东西。嗯、那传统产业能不能 AI 呢？啊，它把传统产业升级
啊，
很多这个半自动化、哦、很多机械化的东西啊，又把它提升。像现在有的是啊，半自动化变自动化，自动化变 AI 变人形机器人，
人形机器人呐、啊，现在都很多人形机器人。
对，所以这个是等于产业升级了。
嗯，
啊，然后第三个是全民智慧生活圈，这个就比较模糊一点，
也抽象了，
抽象一点了啊。还有矽光子技术全球领先，这个是我目前呢啊，矽光子在技术上再加强，还有进入我们的所谓电子运算，我们成为一个领先群了、啊、
哦。
那 AI 强的就是在电子运算上面，
对对，没错。
所以你去 Google 东西的话啊，其实它都是比较死的知识。
嗯，
但是你去 Google， 你是应用 AI 的话，
对，
它回答你的问题是经过它脑筋去运算的、哦，
嗯嗯，
它不是随便抓资料东凑西凑的、哦，
嗯，
它是有经过思考能力的，
是，
它给你解答的是好像很人性化的思考能力的啊、哦。
嗯嗯嗯嗯嗯，
大家只要有去试过 AI 就知道，
对你还可以跟它对话，
对啊。
嗯，
然后还有不同的 AI 有不同的解答方式啊。
是，
你的 Google 的 AI 跟你这个
ChatGPT，
那答案有时候也是南辕北辙。
还有 DeepSeek， 对，
你问说张新民老师怎么样？那口评一个说非常好，一个说，哎，这个不但非常好，而且是达到极限，他可以把你再优化一下，
再优化再精进这样子。
好，那再来就是智慧机器人技术的发展。
是
啊，这个就是人形机器人，
对，人形机器人这个部分，
包括这个我们现在的自驾汽车啦什么
的。哦，对对对对，
还有主权 AI 啊，跟这个算力的提升。
嗯，
再来就是500万的高科技的人才的培养，
哦，
跟投入千亿的资金了。
是。
哦，那这千亿资金不晓得从哪里来，现在预算还在查，这可能还是要需要规划。那千亿资金也要从立法院
通过之后才能用。
好，智慧政府跟资料的整理，所以所有的这个智慧的东西，你一定要在政府的机构里头，投入哦，这才有办法。到达他第十个讲到说区域的 AI 均衡发展。
哦，
区域的 AI 均衡发展就是说北中南各地都遍地开发了。
哦，对 对， 对，
遍地开发。所以这个智慧的政府，什么叫智慧政府？你所有的你很多的这个的公共设施全部都是智慧化，比如说你的这个红绿灯啊，交通号志红绿灯啊，是需要那么多的人力在交通路口去做指挥啦，或者是控制啊，这些都是要很精算的东西啊。
对对。
那至于区域的 AI 均衡发展，这个就是要看啊，你布局在哪些区域。
嗯，
这个就是我们等一下我们要接下来要讲的。是这个 AI 的产业园区的布局。
那
它要百万的产业投入了，
对
啊，百万的这个企业投入的话，那就遍地开发了，
对，
北中南都有。所以我也把它整理了，这个都是说下一波啊，这个我们这个 AI 的融景会在一个区域去做。
对，那这个理事长你是怎么去把它做按图索骥，知道这些地方未来有这样的一个潜力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规划？
那基本上我们还就现有一些科技园区，
是
去做，想把它去做综合整理的。所以以双北来讲的话，过去台北其实是没什么所谓的怎么高科技的，就除了内湖南港以外了哈。那台北市来讲的话，现在又新增加了一个北市科，
对，
然后未来还有一个社子岗，也有一些产业园区，17公顷的产业园区。所以台北市的4+1是什么？4+1就是内湖加上南港，加上北市科，加上社子岗，那加上一个圆山新创。叫做4+1。4+1现在呢，缺的是一个最后一张拼图的，
对，
就是社子岛。
社子岛，
所以社子岛要，就我一直在讲，要提升为国家的政策，战略政策。
战略政策。
不是台北市的战略政策，
是
你 AI, 是
国家级的。
对，国家级的。所以呢，你必须要去加速去推动它啊，那个整个4+1，台北市4+1就完整了。
对，
那怎么样连接到新北市呢？所以我画了一张双北的环状 AI
对
园区，我画了一张这个军援宝图了。
对，我觉得理事长超厉害，你那个画的哈，比他 AI 还菜呀，还厉害。
我们人脑也要学 AI 一下哈。我是觉得我一直有时候在跟有些朋友在聊天，所以有一天呢，这个 AI 会进入我们人脑，然后呢，你人脑装了一个晶片，像演电影一样，装了一个晶片，你所有学习的东西都会储存在晶片，
储存在里面啊、
然后你随时要 Google 它，你 Google 出来，不是只有 Google 你学习的东西啊、你学习过的东西，它可以帮你运算，然后可以帮你提出策略出来。
对，现在是 AI 就是有这样的。
对啊，比如说你学习过武力分析啦，学习过什么系统分析啦，那这些东西呢，它有办法把你运用这些理论的基础呢，把你这提出一些策略性的东西，让你马上可以自己人变成电脑。所以以后 AI 就在你的
在大脑这里面，
大脑里头啊，这个世界是会到来的。
所以、人也许躯体会走掉，可是那个晶片还留着、
所以你其实我们在学习，像我在学习很多东西，我存在大脑，存在脑筋里头。那你说刚刚为什么说我反应那么快？是因为我会很快的去启动我过去所学的东西。
是，
我就反映出新的东西出来，有创新的，变成有创新的能力。
对
啊，我。